我们大概这个压力的课上了两次吧，是吧？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在压力中不察觉，所以我把一些压力表现于外的情况呢都讲过了，而且大家我看多数人同意自己有压力哈，有的压力还不小哈。那后来我们也探讨了就是压力在佛法里面的定义是什么，这个部分一定要牢记啊，因为这就是我们将来啊碰到任何事情要去分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哈，绝对不是说是去改造的外边的境界，而是怎么样调自己的心啊。那么再过来呢，我讲了一些我们马上可以做到的一些舒缓的方式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运用。事实上我这两天有运用哈，因为我实在这两天有些人问我说，师父你多高，我说我最近呢压力比较小，我长高了，但这两天我感觉好像那个肩膀也重，是好像个子也矮了哈，就是真是有压力哈，真是有压力。这个有压力的原因是太忙，很有几个单位呢都想找我去帮忙，那简单来说是要去救火啊。那我就在想，为什么要等到火烧到这样才求救啊？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也是一样，根本的问题呢还是在教育啊。我说我们有一种叫做预防医疗嘛，预防医学，那我们现在都不是，现在都是等到事情闹得很大的时候啊才去做。我是推迟了两场很大的演讲，本来是答应的啊，都是大型演讲。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呢我写的这些东西还不是那么的成熟哈。我说时间不够呢，最主要我今天这段课我写了三个版本，只用了其中一个，一直到今天下午才决定用这个版本。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心理学呢它有很多的宗派哈，心理分析啊，行为分析啊，啊还有这种意义治疗啊，还有人本主义里面那种个人的那种成长啊，啊还有现在一种叫做叙事治疗啊，很多种很多种哈。那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么多的学派发明的这个人呢很不幸心理都有问题，好，有的是超乎一般人道德之外的一些事情，有的根本就是自己精神有状况。那我就在想，为什么这样子会反而会造成这么多的一个学派会这样子呢？哦，原来他们是经由，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问题，他这样去摸索，经由他这样的摸索，对自己一个疗愈哈，他就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呢，然后呢，很随着时代背景不同哦，就是战后婴儿潮那个时代，啊，从应该说20年代开始了，20年代经济大恐慌哈，美国哈经济大恐慌，所以那时候在1925年左右才有人提出压力这件事情来，然后再过来呢。随着这种应该说产业革命工业革命哈，就是我们以前呢是很悠闲的，随着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完全改变成这种集体化的这种工业式的农业哈，那么然后很多问题就出现了。比方说吧，幼稚园这件事情哈，在这个打仗的时候或者是战后婴儿潮的时候，你要把小孩子送到幼稚园呢是一项羞耻的事情，表示你这个家庭破碎了或者出了问题才送进去。到了50年代呢就变成一种风潮，就是因为职业妇女的出现，那么就把小孩子送去托婴。那么这些 baby boomer 就是战后婴儿潮呢，他们只是说我很希望我小孩赶快长大，而这些人呢在这个传统的道德观念呢跟一个新的观念之中还有很多的挣扎和矛盾。好，等到70年代以后呢，那简直就是揠苗助长， 希望这些小孩子都变成什么，一日之间都变成超级宝宝，都变成天才。其实很多问题就是拜什么这个效率哈，工业革命的效率，一切求速效。所以我们去看一个问题啊，就包括我说我们去读唐诗哈，读唐诗你要看这个人他是在什么时代，他那时候整个大环境的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的那些事情怎么回事，然后呢还得再看呢这个人本身的遭遇，他在什么年纪遭遇了什么事情，然后去读他这个诗。所以这些心理学家呢都有他一个时代背景跟他个人的问题。好，但是我发现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心理諮商呢只是在很浮泛的那种知识性的这种知识性的这些情绪认知啊，或者他的心理认知啊，然后采取一些分析跟一些方法。我说他严重问题在哪里呢，他没有透到人生命的深处。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恐惧，就是对死亡的恐惧。那从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就会害怕失去任何事情，都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其实这些呢，我认为西方完全没有答案，他唯一的答案就是上升天堂得永生。好，但是呢这些哲学家心理学家呢，他的挣扎是什么，他不认为有一个主宰者跟审判者，因为太多的事情呢还要看神的旨意，所以就会有人本主义这些产生，本来都是天赋人权嘛，或者天赋神权啊类的，所以他有这样一个问题。而我们中国呢多数不会求教心理諮商这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化跟宗教的背景呢是本来是有它一定的愈合作用。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即使是有心理学这样来，但是这些神坛呢、这些附身呢、这些还是很多，我们求神问卜啊，我们碰到问题害怕失去或者对未来有恐惧的时候，最明显一件事情就是求神问卜，然后就请教高人，就是这样子。而我发现呢，这一些神坛呢里面这些不管是哪一位降僧呢什么的，他所采取的方法呢也还是透到生命意义，透到生活态度上去，因为这是一种古老传下来的智慧。但是呢就包括了我们佛法里面呢也还没透到佛法的真意，这就是问题所在。好，而随着我们的这个要求越多呢，这些人呢这种种种的花样哈也越来越多哈，就是说什么神通感应啊，乃至于加持灌顶啊，这些事都出来了。本来可以疗愈有多少疗愈的呢，在因为我们极端的一个迷信科学这种知识化的结果呢，反而认为这样是一个迷信。而这些人呢也都就是随着经验累积知其所以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呢这方面呢稍微有知识一点人呢就认为他们非专业，那这个落在中间人就非常惨了，非常惨。老实讲呢，我讲这些课呢也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成长过程。好，我出家读佛学院也没人告诉我这些。好，那我自己经历这些事情呢，就是也是在这种压力下不知道怎么办，我师父讲的那么高我做不到，而师父讲的又有几个人做得到呢，在每个人面临要考虑事情的时候，我讲的有人去，我讲的是佛教徒是法师，有人要去保卫，有人要去求梦，都是这么的不老实。没晓得，就是我看待这个因缘，我决定了怎么做就怎么做。本来世间就是世间的真相就是不圆满，就是无常变化。那为什么一定要求佛菩萨加持啊，或者怎么样的感应啊，乃至于说是希望佛菩萨的指示一下一条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路呢？多数人如此，这跟那个根本乘南传的不太一样啊。根本乘他根本不花心思在这些方面啊，所以这边东西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反思哈，很大的反思呢。那我上次讲了呢， 这些压力的基本疏解的方法，有很多我自己都做不到。好，因为我是在治疗自己，我也是一种疗愈过程、成长的过程，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写出来的东西哈，对于一些专家学者看起来，那他们真的是很赞叹的，也真的是没有人这样去讲过。对我来说是一种尝试，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谅解这一点哈，因为我心理学的书呢不是读了那么多，佛法的修行也不是那么的够，我只是有这一片诚心哈，把我用的方法拿出来讲。当我在谈这些时候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个组织来找我，一开会开六个半小时哈，就是已经面临到我发现，我好像要跟一个整个社会结构下面那种潮流去抗衡哈，我感觉压力非常大，因为太难了，已经到了果报的上面，真是太难了。所以我开始呢不接 case 了。好，因为过去呢，像这个净耀法师、海涛法师啊，他们喜欢那个监狱弘法，我就不喜欢。好，因为当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已经有偏差的话，其实是蛮困难的。好，那我的一个好朋友呢，就是观音县创始的第一任的这个总干事哈，他现在也不做智商。他提出来一件事情，我认为是我可能是我未来的一个理想，就是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团体哈，借由每个人事情哈，然后借由我们讲的这些方法，因为基督教这方面非常的够好，它是一个团体的成长哈，这种互助跟成长这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目前我们很少有这样的组织啊，尤其在我们佛教多半就是法会来、听课来，然后就各走各的，彼此之间的联系照顾都很少啊。当然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有跟印老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社区佛教哈，但我看在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难，只有是跨社区的山头而不可能有社区佛教，就是这些问题哈。所以呢，这等于是我讲这些话等于是我自己的一个成长过程嘛。那么我是觉得我还要回去呢，因为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就是我要做的事，今天这一份好暂时的疏解那是对于紧急了，要长远来看一定要用我今天讲的方法。那我自己这样反思之下，我就觉得好像很对不起自己，有些地方啊就老是为别人想啊，那好像要老是，这是我的 A 型性格了，老是要扛这个担子哈，其实明明是扛不了啊。所以我现在懂得说不了，跟我过去是完全不同的。我拒绝了两位，一次我讲的时候呢从五楼跳下来了，那后来又自杀，然后现在在台湾疗养那个什么市立疗养院，那我们的居士他今天没来，他就希望我去看，我是拒绝了。因为当初还有救的时候他家人没有配合，所以到最近他又发生一次，那我实在无可奈何，帮不了忙。那我总觉得呢，对于比较正常一点的人还有希望的人，好，我们应该从这头去努力，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好，这个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正文哈。我的心情是尽量慢慢讲哈，不敢，因为这些地方呢你们回去一定要反思，而且呢我最希望大家呢提出你的看法跟意见。好，因为我这样的尝试呢几乎没有人这样人做，我这边包括把我在矽谷那套时间管理的方式什么，只是没有具体写出来哈，都用进来了。那过去是我唾弃的哈，我觉得这些世间法，但我后来觉得只是精神上的不同啊，方法上还是可以用的啊。所以这里面会涵盖的很广，而且呢再抱歉的就是因为我太忙哈，其实我上礼拜天的课就上的有点辛苦，准备不够，有点辛苦。那一直连续的有事，所以到昨天下午呢，我决定放自己假，察觉压力了嘛，要把它区隔开嘛，所以我就跑去逛书店，逛了两个书店，买了很多书。好，你看我不是疯狂 shopping 哈，我是去看了很多书，大概买了十本。买了十本，那么这么翻一翻呢，就感觉自己还是不足啊。 所以我们这个只是我们讲英文就是 first draft， 就是第一版，还要慢慢修正的。那你们一定要提出你们的意见给我。好，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讲义哈，我们都明白前面了哈，明白这些压力啊，明白这些了，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定位，重新规划？好，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哈。其实我在去年的安心之道里头啊，佛法安心之道就提出这样的事哈。我们上一堂课讲的那些方法呢，都是西方心理学处理压力的方式哈，但他们更多的什么，发泄你的情绪，寻求刺激哈。这两项我绝对的不同意哈。说是你要感觉到压力，你去什么到游乐场去做那个什么什么自由落体啊，什么那些事情，或者是看恐怖片啊，去转移啊，感觉那个很刺激，把自己其实是把自己脑筋弄得很麻痹，你知道？好，那是完全我完全不同意的哈。我觉得我们到现在民族自信心还没恢复，还是继续的把这个美国、外国的垃圾、垃圾啊拼命往我们这边搬。啊，你去看这些游乐场。你去看现在这些综艺节目，好，不是美国人的垃圾就是日本人的垃圾，我们还去尽量去找这些，真是害死人了。好，所以呢，当你碰到压力呢，我绝对绝对跟你讲一句话，不要看电视，没有半点好的。说是有一些教育性质的呢，老实讲也无关乎我们生死，你去学那些根本不必要的。啊，所以说我现在啊50岁了，师傅，我要同国际接轨，我一定要学英文。我看这都不必。啊，什么全民什么英检的，完全不必。应该在我们智慧上的提升，而不是这些事情。搞的呢，现在多比一个，多比一个，你英检过了没？有的比的。好，所以这些垃圾我们不要。好，但是呢。其他的像什么啊，我们讲的减少不必要的压力源啊，好，把事情弄简单一点哈，提高自我的能力，就是我们多多的放自己一点假，休息，还有睡眠的品质非常重要，调整我们的饮食啊，饮食的均衡，还有适当的医疗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什么疏解放松啊，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可以做的，我至少我还每天都维持这件事情，因为我这个开完刀以后呢，这个对我血液循环非常好，而且读这么多书嘛，那转移目标呢，当然我们现在做的非常的多哈，就是这种宗教活动啦，去当义工社工啦，敦亲睦邻啊，这些这个呢都可以收一时之治标的效果哈，只是治标，因为为什么，它虽然疏解缓和了压力，可是压力的根源去除了吗？没有。你心智增长了吗？也没有。好，这边我再多说一句哈，就是我们修行的方法。我们修行的方法呢，主要是为了调伏我们的烦恼，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去，所以我说缘起的生命观非常重要。很少有人看这个烦恼的缘起是什么。烦恼的缘起，当然第一个，我们无始劫来的无明，无明缘行，行缘事，所以不断的造了这些业，有这些种子，有这些烦恼种子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或者我们就说是这样的业啊，有祸有业就必定有苦。那有这样的一个业，再碰到一个什么，再碰到一个引发你烦恼的境界。可是呢，为什么圣人呢就有别的办法，他最主要他是能如理作义，你造了不管什么恶业要得果报，一定要经过烦恼的润身，就是靠这个不如理作义这样子的一个增上缘呢才会得果报。可是我们今天的修行呢都是什么，都是追除去除引发我烦恼的境界，所以把我们把心安在佛号上，我们把心安在这个咒语上，那只是你的所缘境清净，但是你这样增长智慧了吗？我们要问问这个问题啊。 如果你不修止观，你不深入的学习经论，不如理的思维，不修止观，你的智慧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我不但认为说智慧不会来，可能执着还，我们这样的修行方式，可能执着还会加重。为什么？你是用一个更大的我所，这个自认为安全的东西把自己保护起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太久不提倡修行止观了。好，那我们另外一些人就讲大经大论，讲得很高很高呢，造成我们很大的压力，根本做不到，是不是？那又有多少人是用佛法来装点自己呢？你看看这些人，他的言行举止又如何呢？好，所以千万呢，佛法是可以落实在我们现实里头去解决问题的，不是在等来生时候，更不是逃避，是直下的承担呢。那我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呢来写这些的。好，所以当我们呢压力呢暂时的疏解，好，我们暂时的心平自和，好，我们是不是该想一想啊，我们不应该再这样子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继续在压力下过日子，就是我们不应该啊，不应该只是求眼前的安定啊，要知道你的内心有贼啊，有烦恼贼才有压力啊，是不是？我们家里头来一只毒蛇你都受不了，你的心里头有贼，有贪嗔痴的毒蛇呢，是不该这样浑浑噩噩。好，我倒一直把压力看成有它正面意义。好，压力呢像一面镜子，也是生命的警讯，它要求你什么？停下任何事去正视它。我们可能还办不到这点，但是我们现在能希望我走出，我们走出这个门，能做停下任何事来暂时舒缓，我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好，然后呢要你正视它干嘛？你去探索一下你的身心，你去看清楚自己的弱点，最重要的什么？看清我们对生命真相的恐惧，就是什么？我们一天到晚想不老不病不死，一天到晚想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环境，这是非常不现实的事情。这就是你还不明白什么叫苦地。好，那么我们呢不去在这边解决，要在这个世间一切不可乐想，是不是？这世间没有乐的，我要在这个不可乐的地方去求乐，你说是不是颠倒愚痴？好，常乐我净的颠倒呢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好，其实呢我们一般人呢、是不怕忙而怕闲的，经常忙碌呢日子好像也容易打发，好像身体也会健康些。好，你问问这些退休的人就知道，好，退休他要是没有一个方法打发时间了、很多很快就得老人痴呆。好，而且他面临一个未知的死亡会很恐惧，所以我们是借着忙来逃避。好，可是呢你如果是人生的意义与目标不明确，好，内心不踏实，你要清闲了问题更多。你越是无所事事呢越是无聊，妄想越多压力越大。所以呢我们现在的问题从哪里来？哪里是我们吃不上饭呢？都不是，或者是像原始人一下有威胁到生命的事情，都不是，是我们闲不下来。哎，为什么忙？不知道，不忙不可以，不忙很恐怖，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就算是闲下来，要想办法找很多事情来填补这个空虚。那这样你可能心会散，会有定力吗？不可能的，哈，完全不可能，哈。所以呢，不明白呢生命的意义及缺乏人生的规划呢，是最大的压力。好，那我们呢已经讲过了这个缘起的生命观，我们这样明白以后呢，我们必须用心用智慧去认真的思考生命的意义。好，要依于这样缘起的生命观呢，为自己的生命重新定位，重新规划人生的目标。好， 我现在呢，就是西方这一套是治标，但是有多少用？但我们要就近解决问题呢，你一定从生命的意义，从缘起的生命观去思考，就是你这一生在这个有限的生命，在你一出生就迈向死亡的岁月中，你究竟要什么？好，你究竟要什么？所以呢，我还是哈一直在劝哈大家呢，务必避开干扰，拿出时间。其实思维这个问题很单纯，但是要很深刻的醒思，我们究竟要往哪个方向走？你把你人生的目标定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权衡事情的轻重缓急。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哦，让生命的发展和生活的步调呢要趋于和谐，这就是你的定位啊。就是你虽然有这样一个目标，远大的目标，我要成佛，但是究竟我现在在什么位置，缺乏什么？因为当你的目标过高，你的现实的我如果差距太大，那你也是会有压力的。好，但是我们说缘起的生命呢，就是它是一个业果相续的，你必须要相信所做不失，未做不得，所以你只是什么，尽管的努力的去栽培你的善根，好，而不是说我要今生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好，那种时代就也是一种，我认为不是说对佛法太深入了解的人才会讲这样的话，也是急了啊。人需要的不是一个没有压力的状态哈，而是在他一个认定的生命目标下呢，尽可能的努力。我这边用这个就是出黑体了哈，都是重要的话哈。老实讲呢，这些话好像没什么人讲过啊，所以呢，许多压力呢，啊，还是源自于我们什么拒绝面对现实，拒绝面对老病死，拒绝面对无常，拒绝面对无我，哈，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生命的真面目，所以我们才会怎么样？即使现在不好呢，也是要维持现状，拒绝改变，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特质，哈。但这样的特质呢，很不幸，很不幸，是一种深具自我欺骗、自我毁灭效果的坏习惯。我们知道吗？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哈。只有佛法才告诉我们这一点，苦集灭道，才告诉我们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寂静。哈，抗拒改变的原因呢，与内在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害怕，对死亡，对害怕失去而又必定失去这样的恐惧呢有关。所以不管你对现在多么的不满意呢，人都喜欢呢安于现状，不愿意去改变。所以呢，我们这样去觉察压力呢，是对抗压力的第一步。好，要有所觉呢，才能找出真正的症结。好，我不是讲了，常常练习啊，察觉自己在什么状况下开始紧张，肌肉开始变紧，体会一下身心状况的微妙改变。有了这样维系的察觉呢，才能意识到何时应该放松。其实我们要明白佛法呢，这一点不做都可以。为什么？因为根源呢是绝对大家都一样的，就是四种颠倒，常乐我净的颠倒，就是这个有所得的烦恼，大家都一样。好，但是呢，我们必须先从呢这些很粗糙的事项上去察觉，才能察觉到维系的烦恼。好，那么要改变呢，最好先反省记录压力出现的成因，是否有什么特定的环境或行为是观察关键的因素。好，有些确定会引发情绪的情况呢，我们就应该透过事先的计划来避免。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哈，为什么出家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多数的烦恼是来自于家，可是呢，你要是出了家到一个不健全的僧团呢，那恐怕更惨，恐怕更惨哈。那么我们出家最主要是什么？是要出烦恼家，到第一地那里。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出了家是更忙， 是更多烦恼，那不去为妙，不去为妙哈。这个从负面情绪反应的形成环境呢与条件，刺探处理的因应的惯性模式，我们一定有一个惯性模式。我讲的不是战就是逃。好，但这里头又有差别，就是贪跟嗔上的差别。好，其实贪跟嗔是同一回事，是同一回事哈。那么我们讲过了，我们在讲这个静坐的态度的时候，有没有？我们老是希望期许这支香做得很好，不容许一点点不好的状况，其实这都是很没有智慧的静坐方法，是不是？你必然会有这些现象的，你就是一定要接纳它，然后看穿它，不要去一个起一个价值的判断，一起价值判断就没完没了了。这是什么？舍受，不苦不乐受，只有先这样子，就是行平等位，不起贪不起嗔的平等位。好，讲是容易哈，但是要做到是不容易。甚至于我现在讲一个我所知道的我们的情况呢，其实要知道这一点也都还不容易。我想你们这里面很多学习佛法很久的，有人这样提倡过吗？我举一个例子哈，当然这没有对这些祖师不恭敬，其实我那天讲课也有讲，碰到烦恼怎么办？你去看这些啊，都是律师哈，律师的话可能他钻研在戒律里面，但是可能没有去修无我观这些，他钻研在戒律，就是我持戒我就不会受这些果报嘛，但是呢根本的烦恼没去调到嘛，所以他们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只有去拜佛，求佛菩萨加倍。有没有真正去看像我们这样写的去看这些起因？但是没办法，因为他是祖师哈，所以我们现在个个学这个样，搞得自己一身罪恶感。你是凡夫必定会有出错的时候嘛。好，我们这个宝贝没来哈，他说他我去年讲课啊，他今天等一下可能会来哈，他说我去年讲课一句话令他最感动的，就是到地狱还要修行。其实他可能听错我的话，到地狱是不太容易修行哈，但是你现在修行呢，你去的地狱绝对还有出来的时候，而且出来就可以跟这边呢衔接上，所以你过去做什么随他去了，没办法，该受报受报了，一切都是无常嘛。但问题是你现在怎么样增长你智慧，这才是最重要的嘛。好，所以呢我就说像那样的祖师呢就会有什么，哎呀我究竟要学哪个宗，抓个阄好了，是不是？都是这种我们在一个真正的佛法的角度来看，这样老实吗？你把问题丢给佛菩萨，是不是？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的哈。那我讲这些话呢，我没有指名道姓哈，啊，不要对号入座。好，所以呢，我们希望人呢，其实我们只是透过这个压力这个名义哈，主要的呢，我们这样一个记录跟省察呢，还是要找到。你的哪一个烦恼最出众，主要目的还是在这里哈，因为佛法里面就有五庭心观嘛，那我们忏悔应该就我们最出众的烦恼去忏悔嘛。好，所以这一些呢，当然因为我为了写这个压力，我就没有再这样多讲哈。外在的境界不会给你压力，只是当我们的心与因缘和的情境接触时呢，由于我们是凡夫哈，去执取一切都是真实的，那就起了常乐我净的颠倒，是不是？你就是追逐常乐我净嘛。好，然后呢这样就会令我们自己无法承担，压力才会产生。那么我们强调的是佛法的安心之道是求心不求境，不去改变外境，而是向内呢对治烦恼的根源，根本究竟的方法还是这个所谓的事欲留之，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好， 一定要这样去勤修四念住，这样是一方面呢，又可以去除我们压力源头。我讲说有什么，有一个非理性的情绪在那里嘛。还有就是什么，一方面又能增长我们承受压力的心智。其实承受压力什么，就是我们面对世间真相的那种觉照。好，所以我讲了哈，我们呢害怕失去，但是又必定失去。可是你如果站在无常跟毕竟空上的，或者站在无始劫来这样，有没有失去这件事呢？它也是因缘和合毕竟空的。好，所以真的哈，你如果不用佛法来对治，真的是很恐怖啊，真的是很恐怖哈。我们稍稍再复习一下哈，这个大家默念过去就好了哈。压力，好，就是这个单位面积是我们的心智所受压力源的力量。那么主要是除了外境的变化无常，我们会感觉无法掌控，这也是一种我们的负面情绪哈。然后最主要是自己的无明，还有无明就是根本烦恼哈，还有这些随烦恼，就是我们这些情绪哈。那么我们受力，就是我们能承受压力的呢，绝对就是我们心力跟智慧哈。那么心力智慧这些我就不多说了哈。最主要呢是让我们的心能够不受外境的影响呢，你这时候你的理性思维呢才出得来，然后你才能抉择跟行动，也就是面对生命的真相，面对这个真实事实，看破它的虚妄而放下。记住哈，是看破它是无常无我而放下，绝对不是战或者逃，不是去跟他抗衡，也不是压抑跟逃避。从佛法的角度呢，这边我都重复了哈，压力呢不是来自于外境，多数是自己给自己的。好，佛法呢缘起的道理是什么，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创造的，过去的创造，现在没有智慧你就承担那个果报，现在有智慧你就承担的轻一点，然后呢你要是不能觉悟，不能觉悟继续创造。好，压力源自于烦恼所引起的爱欲情绪。好，我们多数人，我这边为什么重复讲哈，这是洗脑。我们多数人是什么形式，只想加强那份掌控外境，一切圆满啊。我如果我讲了你们都会笑，我银行有多少存款，有多少股票，我的期权指效，然后我有多少的不动产，这样环游世界我就没有压力了，或者是我到呢一切交给佛菩萨，佛菩萨就带了我修行，我就没有压力了，都是在做梦，都是在做梦。所以我们只是想加强那份掌控外境抵挡无常的执着啊。所以呢我们学佛呢只怕是更增长烦恼，渴望气球未得到的，或者想要得到的更多，以及想要去除不合乎自己气球期待的，又害怕自己失去已得到的，而失去以后引起烦恼。我们不要讲别的，问问看我们的修行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最好是有哪一位大善之士教我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好，最好是陪着我一起修行啊，我还想从他那得到的更多，他最好都不要跟别人讲，就是全部时间都教我哈。然后呢其中有一点呢，有什么别的事我就嫉妒障碍。好，我都需要这个，我们现在因为是人质，都需要这个领导人的一个关爱的眼神，肯定的态度，我就成功了哈，都是这样哈。然后呢自己得到这个呢，得到这是一个很虚幻的，就会害怕失去嘛，害怕别人来抢嘛，是不是啊？那么终究你会失去的，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变化啊，那又引起更多的忧恼啊。所以压力来源呢，只是自己既定的想法，就是我们无始的无明，没有其他的理由。许多压力是源自于我们拒绝面对现实，不愿意接受生命的真实面目啊。希望这边大家好 你把这一点参透哈，你的修行会有希望，你的修行会有希望哈。就是你那种想要修四念住的心呢，会变得很迫切，因为没有别的路哈。实在呢，我们如果是这样，就是恶性循环了。所以呢，继续的轮转生死哈，因为是一个无明的缘起，不管你做了好事坏事，都还是在无明的缘起，没有了脱的日子。好，而不是一个什么明的缘起，智慧的缘起。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承受的力量的心智不足呢，便又形成新的压力啊，压力不心智不足又引发新的烦恼情绪，又成为新的压力源，就是这样的恶性循环，轮转生死。偶尔嘛，发点善心，做点好事呢，就到人天来享享福报。那么多数的时候就是什么？为了想要得到，为了想要去除自己所害怕的，那么不持戒呢，就去做伤害众生的事，那就是往生恶道去，就这么简单。我这边又重复一遍哈，虽然我们呢多少理解无常无我的道理，但由于无始劫来的无明呢，在心理上还是对无常无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我们想到还是想要得到常，想要得到永恒啊，是期待永远不变的安全感。我们甚至于相信，只要我努力，我可以掌控外境，我可以得到常。所以呢，我们这一生又一生呢，就是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呢，去加强那份来抵挡无常、抵挡不可易、保住可易的力量，而继续制造永恒，是不是呢？我问一句话，你现在为人，我想哈，这个我们讲大悲心的时候讲过哈，你现在这样去帮助人，你为了什么？是为了说我来生有福报，是为了说我将来要成佛，还是依于佛法的道理，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你是有个目的的呢，还是你真正从心性中流露出来的？多数是有目的的，这样子呢，我就买为来生买的保险了。多数是如此，甚至于我讲一个很不客气的话，有一个地方呢，专门要去放蒙山，而且还花很多时间，就是将来这些呢鬼道众生到人间都会跟他有缘，而现在就是他的护法。我佩服应顺老法师，只要你肯用功，你凭什么要去跟护法打交道？他要是有智慧，他自然来护持你，是不是？而这些护法多数就是鬼神嘛，所以你知道吗，普贤或者慧日讲堂早期是不唱韦陀赞，不唱伽蓝赞，早期是这样的。然后现在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哈。印老真的是大善之士哈，所以那天呢，他们要拿萧平石的书，我这个可以指明要拿萧平的书来，当场我不是说我起了嗔恨心，我是当场把他呵斥走了，是真的。因为他们这样实在是连一点分际都不收，人家在这样上堂课，他要到这里来拉人，是不是？还鬼鬼祟祟那书包起来，我都好像有预感，我一开口就说你这是不是萧平石？这段剪不剪我们看他们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短暂的一生哈，我讲了哈，一直劝大家好好想哈，你这短暂的一生呢，我们是要加强那一份抵挡无常与那个与打坐与死亡的执着呢，还是你应该要学会面对现实，看破虚妄而放下呢？自己好好想一想哈。这一些呢，我讲了，你如果不具备这样子的一个反思哈，我们下面的话都免谈。为什么我们现在又讲效率，又讲什么什么这样极端物质化的生活呢？其实就跟这样一个制造常乐我净是有关系的。好，那么你的烦恼越重，欲望越大，就造成现在这样子。现在真的是有点不可收拾了。我讲了这些组织，它原始的利益都不错，但是组织一庞大以后， 我讲这些组织都还是佛教的单位，但是里头的成员呢，没有半点佛法的讯息。那大家都是凡夫嘛，久了大了有利益的有利害关系，那必定出现一大堆问题嘛。就连志工啊，我想真的很多，我在美国啊，就是有法会哈，法会大概参加了三四十人，来吃饭的500人，因为很简单嘛，海外就是这样子嘛，因为你然后你不给他吃，他会说哎你是佛教哎。我们现在很多的志工义工他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去想啊，还是那个肯定的眼神啊，最好颁个奖啊，然后穿的衣服就可以穿的不同啊，表示他的身份地位啊，是不是很愚痴哈？你布施出去东西，结果你执着的更多啊。记得法善法师讲，那布施他用那头讲，其实布施的最主要精神是舍，是放下，是放下啊。所以这个时代哈，我都已经是够收敛了哈，但是你们一讲心里也有数就是了。那么现代我们这样社会哈，一切讲求速成哈，那么我们佛法里面没有这件事。心智的是绝非啊，心智想要成熟我们的心智啊，是绝非依旧可及的。好，不过呢，虽然没有捷径，但却有明确的道路。什么是明确的道路？依于缘起的原则所铺设的，就是如是因如是果，然后用业力来串起。我们真的深信因果了吗？问问自己哈，真的深信因果了吗？啊，有意义的生命呢，其实跟速度或效率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重要的是你做了哪些事情，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而不是你完工的速度有多快。达成目标的速度并不重要哈，所以我现在今生就要成佛，我今生还要做的往生，这些都不重要哈，目标方向正确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是凡夫，我们是初学，必须循序渐进。什么这个循序渐进呢？我讲了少欲知足乐断乐修，叫做四圣种。我们先从这里，少欲知足指的是什么？对于我们呢自身的这些东西哈，这个饮食啊、卧具啊、医疗啊、坐具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人，就有这个需要，这叫做嗜欲，事情的嗜。但是你不要把它变成，当然也是从烦恼欲来，但你不要更加强变成什么，我一定要最好的、最完美的，因为这个最完美的可以让我长，可以让我不死。我们现在是不是谁都这样做？哎，吃不尽的这个补品 organic 的东西，心里头的毒不管啊。我们呢，我们应该首先清理我们心里头的垃圾啊，你才有时间跟空间来增长心智啊。好，四圣种就是圣人的圣道的种子，四圣种。好，这个学过俱舍论呢，学过这些论的人就一定知道，因为你多欲，下面就有讲了，你多欲你不知足，一教经里头就讲这个了，那你必定自寻烦恼嘛。所以呢，下面就来了哈，放慢脚步，少事少业，化繁为简，有效的运用时间，然后你才能少欲知足，乐断乐修，活在当下。化繁为简就是时代啊，美国现在也有一种什么新的思想，回到这种清贫的生活。是我们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不讲哈，我们就是现在不是倒垃圾要分类吗？我们制造了多少垃圾？而且有多少为了我们方便变成什么 disposal 一次性的，对不对？那人是不是也要变成一次性的呢？就是啊，因为好像今生完了就没了嘛。 很多事情仔细想一想，这个时代哈，这是整个的冲击到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还不断的要超英赶美哈，去把人家垃圾还挖到这边来呢，是不是？就是人家那教育上淘汰的东西，我们一直往这边拿呀，真的是很无知哈。好，我现在讲呢，这下面东西是可能大家在提供我意见的哈，因为我就是用今天一下午的时间写的，当然是从我不同的日记什么什么这些档案抽过来的，一定会有一些什么这个，因为忙嘛急嘛，就出不了好东西哈。但是意思是到了哈，意思是到了，所以我自己呢点自己第一点要放慢脚步啊。你看过去农业时代的人哈，有很多的闲暇时间呢去调试自己，是不是？那么现在呢，悠闲呢几乎被视为最负面的价值。你要是看到一个人走路慢吞吞，或者开车呢，他看到闪黄灯他就不开了，后面扒不扒？是不是？好像变成是，我们这样子很这个很和缓的人呢，人家现在嫌你慢，是变成负面价值哈。就连呢，我们讲真的，现在说要去休闲度假，你休闲了吗？我看都更忙，都更忙哈。车子塞车杀到那里去，然后啊，到此一游，照点照片又跑回来。但是好像如果我不去休闲，跟人家一比我又不行，因为电视上都是这样播，我们国家也造就这么多地方让我们去休闲，但是我们的生活品质改善了吗？我觉得这些啊，真的就是在那个窗口上啊涂点粉，画点东西把它遮掩一下而已，为了选票呢，根本没有去想真实的问题，根本问题在哪里，就是凑合大家的贪欲，如此而已啊。十九世纪以后呢，兴起这种效率观念呢，使得一个人的成就与价值呢，在于单位时间内可以做多少工作量，可以完成多少。好，因此逼迫每个人呢追求速度，追求效率。不知不觉中，这就是我们的更大的压力哈。现代人呢，工作压力大，是不是好像到处要救火哈？你生活里面急务缠身，穷于应付，每天呢时间绝对不够用哈，要追着时间跑呢，这是我们现代人生活上一大焦虑与困顿。那我们在压力下呢，我们一心只想如何利用时间来增加效率。你不要忘了一件事哈，如果学过这个白法的人，时间在白法里面叫做不相应刑法，时间根本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你多思维我这句话，它叫不相应刑法，它是跟心没有关系的，但确实是你心的指导所创造出来的。你想想看，当然最早可能是看那个沙漏哈，或者是看那个太阳照的那个鬼。我们现在呢，我讲了，我去中正纪念堂，反正就是这样，那跑步的人跑几步就要拿手表一看，是不是？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在最少时间内，好，我也完成我的运动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最好呢是说在同一个时间内我可以千手千眼做一千件事，是不是？那这是源自于我们的不老实嘛？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啊，甚至想一心数用哈，我们现在是数位时代哈，电脑运作的速度有多快啊？甚至于可以用 microsecond 哈，或者百分之几秒来计算，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慢。我们在经常看到现在年轻人很焦躁，坐在这个 monitor 前面，他可能开了十几个 window 了哈。然后呢嘴巴还是很不耐烦，我们最常听到的什么声音，就是那个 mouse 好像那个轮子也不听他的有没有有没有玩电脑人有没有哈？滑鼠下面有的，当然对对对，现在是光学的哈，现在是光学，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子太容易坏了，所以发明新的哈， 你看，我们不去改变自己，我们去发明一个新人来符合我们烦恼哈，这就是我们哈。那么由忙，忙就是我们事情很多要同时，然后呢，忙其实就心不在焉了，然后就忙就看不清楚了，然后对于我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活着干什么，也就茫茫然了，忙忙忙哈，张艾嘉的歌哈。好像有这条歌嘛哈，忙着没有时间痛哭一场，我记得这句话，是不是连哭都没时间了？所以就是哭都没有时间这句话怎么讲哈？本来是应该呢有一个事情要忍一下的，现在呢变成因为那种煽情镜头拍的太多，好像当场哭这是很自然，自然情绪的流露。好，不晓得我们过去叫做什么，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众结谓之和，我们传统也有安心之道的，是不是？现在不是了哈，你看那个刘备他还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我们现在啊，现在啊看小孩子面上表情真是超级多，哎，所以他随时你就可以知道他心想什么啊，都非常的情绪化哈。这样子的忙忙忙啊，只会使人陷入呢愈加陷入无法调适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窘境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压力的困扰。匆忙度日，生怕浪费了时间啊，你是这样的话就会漠视他人的存在，就会缺乏应有的关心啊。快速运作时呢，不能专注所做的事，谨慎观察周遭的变化及情绪呢，以及呢避免出错，还有呢这个可能发生的一些意外哈，你都没有办法去照顾得到啊。所以一切理性的判断抉择呢，皆因速度太快而散乱模糊啊。今天你如果要问我说，师父这些道理我也明白，为什么做不到，先问自己忙不忙，先问自己忙不忙，你会把它当成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在处理好。所以呢你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性的抉择判断呢，你就是被迫做出惯性的反射动作，